国际记联在年报指出，去年二月份中东和北非地区茉莉花革命浪潮迅速传到中国国内之后，激起了中国境内呼吁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抗议活动。国际记者联合会监测到多名新闻记者、互联网博客作家、艺术家及维权律师被中国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及其代理短期非法拘留、滋扰及虐待。这些人最终获得释放，但是他们仍然受到家居监视或被起诉。该年报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2011年遭受重大的挫折。国际记联的发言人胡丽云在该年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有16名记者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只是冰山的一角。他相信有更多的记者被迫离职，但是目前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记者被迫离职。法新社报道说，因为在2012年较晚时候，中共十八大将选举产生新一代领导人。随着中共当局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试图压制反对派的声音，这种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该社引述胡丽云的话说，每当领导层换届的时候，中共当局有责任确保社会稳定，他们不会容许任何形式所谓的不稳定。香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讲明了记者在中国所面临的恶劣环境，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的地区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他说，中国很多年轻人和很多的网民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非常的激动，而且举行了三次集会，立即被中共当局镇压下去。他说，
因为他们非常的紧张，茉莉花革命被镇压之后啊，他们又抓了很多人，跟着就有这个艾薇薇这个事件。
金钟话，因为他们非常的紧张，在茉莉花革命被镇压之后，他们又捉了很多人，跟住就有艾薇薇事件，跟住无派死灰复燃。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对新闻传播的控制就非常的敏感，就将这些动态的事件压制在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下。金钟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政策是划地为牢，这个政策始终是没有改变。他们圈了一个范围，这些的记者只能够在这个范围活动，出了一步都不得。比方说，阻止 CNN 记者陪同荷里活影星贝尔访问山东临淇的维权人士陈光诚。他说，
从陈光诚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消息对新闻的封锁，那简直是到了这个铜墙铁壁一般的。
金钟说，从陈光诚这一件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消息和新闻的封锁简直是到了铜墙铁壁，完全将他孤立的禁闭在屋企。国际记联在这份201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是中国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加紧控制互联网方面，中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监察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自该部门成立后，超过6000个网站被指非法关闭，而对外国媒体报道的规章亦都突然收窄。同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审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及省宣部在2011年起开始更变对媒体禁令传递的做法，不用文字改用口头传递，并着媒体不能够用文字记录。该年报结论说，这种的做法引证中宣部或者相关的部门明了有关的禁令或者指令都违反新闻自由。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金钟指出，中国网罗了很多外国归来的高科技网络人才，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构筑一个天罗地网来控制中国的网络。虽然是这样，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却无法彻底的控制。很多网民用很多的方法翻墙去突破网络的封锁，去浏览官方不让浏览的网址，获得国外大量的信息。他说，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处于一种斗志啊。这么一种状态。
金钟说，所以这个的情况就处于一种斗志的状态。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在华盛顿短暂停留的期间，上个星期三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访问的时候，亦都指出，虽然中国设法监控网民， 通过互联网、社交网址来讨论中国的时事和政治社会问题，但是网民总是领先一步，通过各种代码来讨论西藏问题、基本自由以及中国的政策、政治制度和经济等问题。因此，金钟认为在21世纪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的时代，突破中国新闻封锁管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互联网和其他手机传媒有效的运作，使到上亿的网民得以获得国外的信息。他说他将一些抢手的文章放在网上，比如说去年开放杂志10月份杂志的一篇有关毛泽东情人的文章。据说中国大陆已经有上百万的网民通过不同网站的下载而阅读了这篇的文章。他说好像这种事实说明我们不能够将工作只是放在传统的媒体上。他说
我们还必须在互联网上面啊多用些功啊去把它做得更好。
金钟话：我哋仲必须喺互联网上用多啲功夫去将佢做得更好。咁样嘅话，我谂未来我哋嘅传播空间仲系有希望嘅。美国之音记者洪健嘅报道。